徐良一看到时候了，别这么瞎打了，趁热打铁，干脆提出要求，让他们把八王爷献出来，只要能见着八王爷，我们就有办法把他救上，不然的话谁知道他把八王藏在哪儿了，到了时候现找八王再混战，那可就出了事儿了。徐良想的是比谁都周到，因此在台上这么一提，翻江叔、蒋平等人在下边一挑大拇指，打呀，妈，这孩子是真高，我们光顾打了，忘了大事儿，提的太对了。方叔安闻听把大脑袋晃，哼，要不这么多人，我怎么非拜他为爹呢？那我爹就是聪明啊，哼。爹爹说你太对了，不像八王你不行。他在底下咋呼上，郭长达让徐良问的是张口结舌，这怎么办？徐良说的都在理，当初确实是这么讲的，因此他犹豫不决。徐良一瞪眼，郭长达，你是不是又想变卦？哪能呢？徐良，你错疑了。我是想可以把八王请来，但是怎么一个请法，我得琢磨琢磨。你不管怎么琢磨，今天我们是非见八王不可。我说诸位，你们大家说呢？哎呀，看热闹几万老百姓闻听此言都吵吵开了，对，我们看看八王，要不然什么八王嘞？没有八王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看看八王爷，这人的声音跟海浪相似，排山倒海呀。郭长达一看不把八王请出来，这事儿还不好办了。好，徐良，你少停片刻，再扭回头去叫过来几个小老道，趴在耳边叮嘱了一阵，小老道转身去了。大伙正好利用这机会休息休息，喘喘气儿。徐良转回身来，在江波涛老剑客爷儿俩近前，徐良再三致谢。江伯涛一摆手，徐三将军，你怎么这么客气？如果不喜外的话，咱们爷们今后还得亲近亲近呢。请问这位少剑客贵姓高明？他问那小孩，那小孩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，徐三将军，我可称不起少剑客，我姓江，叫江环，这位是我爷爷，我是他的孙孙。这次我爷爷从云南八卦山来，我非要跟着不可。我爷爷一开始不同意，后来这才答应了，让我开开眼见见世面。三将军，实不相瞒，我就冲你来的，你名声太大了，我就想想见见怎么样个白眼眉。今天见着了，我是非常高兴，不过呢，我这还有点遗憾的事儿。哦，少剑客有话请讲。也许我晚来了一步，没瞅着白眉大侠怎样大显身手，在关键的时候你也得露出几招让我开开眼。徐良瞪眼一红，心话，这小孩嘴可够厉害的，这是将了我一军呢。可不是吗？我怎么说有点小臭名，我也得拿出几手来。徐良一笑，少将跟你放心，别的能力没有，要讲究粗拳蹦腿，练个破刀什么的我还行，你不必着急，很快我就要献丑。好嘞，我就等着开眼了。正这时候，就听着后台响起杂乱的脚步声，那几个小老道回来了。总门长把赵德芳带来了。哎， 徐良，现在赵德芳就在后台，你是到后台去看呢，还是在前台看？当然是在前边，不光我看，老百姓都得见一见。好，但是咱们先小人后君子，得把话说清楚。看可以，要抢可不行。你小子要跟我耍心眼儿，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赵德芳给抢回去，那你可要找倒霉。混乱之中要出了事儿，贫道概不负责。来人，押出来！这是上场帘一撩啊，竟见二十几名刀斧手，一个个头裹红巾，光着膀子，手提鬼头刀，推推拥拥把赵德芳就推到前台。这哪是对待八王千岁，这好像出大差要砍人似的，老百姓就开了锅了。
几万名老百姓从来也没见过这种事儿，很多人光听说八王，压根就没见过。在这种场合相遇，难免是又惊又喜呀。大家一看，在二十几名刀斧手的簇拥下，正中央抓着个老头还没捆着，不用捆，这老头在那撒着鸭子，哆里哆嗦，颤颤巍巍，睁着一对食神的眼睛，面色灰白，是发髻喷出。这就是八王啊，这跟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呀，能有六七十了吧？这老头离远处的人就往前头挤，这一拥一挤，还有不少人受伤，乱了好一阵，这才平息下来。单说郭长达用手一指，徐良，你看看吧，他是不是赵德芳？我们说对他软禁就是软禁，一点都没亏待，一日三餐有吃有喝，有专门人扶持，跟在安庆宫也没什么区别。这回你放心了吧？徐良一瞅，心里一翻个，简直是怒满胸膛。现在他距离八王不到四丈远，凭徐良的能耐往前一步，足可以把八王抢回来，但他没敢这么做，因为这种时候他要慎重再慎重。你知道人家郭长达怎么布置的？我要贸然行事，不但救不了八王，我们爷俩谁也活不了，我死是小事，八王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，所以他心里着急，没敢动。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，八王千岁，千千岁，你认得我是谁不？他要试试八王糊涂了，时间可不短，压了多时了。哎呀，真不错，八王也没疯，还没傻。就见这老头身子一震，把发髻往后甩了甩，抬起头来，仔细打量徐良，看了好一会儿，八王爷哭了：“你不是徐良吗？”哎呀，徐良啊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但是在这个场合不能哭啊。山下把眼一瞪，这眼泪又回去了。不错，是我，王家千岁，你挺好的。徐良啊，你们要能救我，最好把我救回去，要救不了我就算了，命该如此，谁也救不了我呀，你们就不必为我操心了。你们这老头越说这话，大伙心情越不好受。 正在这时，八王累得下头，又窜上好几个来。不但窜上好几个来，啪啪还扔上一个来。被扔上来的是谁？西伯大头鬼方楚安。扔他的是谁？铜金刚、铁罗汉、魔城、大力佛、欧阳普中。不但自己上来把方楚安还得扔上来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大家都上了台了。郭昌达一看，站住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趁火打劫呀、啊！我告诉你们，哪个胆敢往前再迈半步，立刻就宰了赵德芳！准备！再看那二十来个刀斧手，嘁啦嘁啦的，二十几把刀架在八王的身上。郭昌达说：“看见没？你们身法再快，有没有他们的手快？你们往前一翻，这些人就下架子。”马上把赵德芳是碎尸万段，吓得大伙果然在原地没敢动。方叔安一捂着身从地上站起来，郭昌达，我说两句啊，我们来可不是趁火打劫，你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你猜错了，你是贼，你竟想贼那套事儿。我们爷们能干那事儿吗？我们是来行君臣礼，来见见八王千岁，这又有什么不可呢？方叔安，要真这样我不反对，有话你们可以说说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众人离得挺远，一起十里见八王。赵德芳一看，这才叫咫尺天涯呀，面对面就离得这么近，想凑合在一块儿势比登天呢。八王爷又高兴啊又难过，眼泪好像珍珠断线一般，想说话说不出来了，嗓子眼堵个麻团，不知道说哪句好了。白云瑞说：“王家千岁，臣等无能，让您老人家吃苦了。不过请您放心，今天是最后的一天，我们要能救了您，就把您请回安庆宫；要救不了您，就像您说的那样，就交给老天吧。咱们大家都平天由命，那谁也没有办法了。请您老人家再忍耐半天的时间。”八王爷说什么？今天就能救我啊？要救不了，今天也就是我的末日了。赵德芳一想啊，爱、哎、怎么怎么地吧，这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，我呀早都活腻了。因此八王爷点了点头。郭长达一摆手，刚想把八王押走，方叔安眼珠一转蹦起来：“你等等，哎，郭长达，咱们商量商量行不？什么事儿说吧。”我说你呀、啊，不用把八王藏在这藏在那的，那干什么呢？让老百姓看看，八王累有八王爷在这儿，故此得名。我说你搬把椅子，让八王爷就坐在前台。你要是不放心，怕我们人抢，那你让这些刀斧手在这围着。你不放心，再派点刀斧手，好不好呢？哎。让八王在这儿，然后咱们接茬打。如果我们赢了，你要话付前言，马上遣散刀斧手，把八王给我们。如果我们今天打输了，八王爷不要了，好不好？归你说了算，你就在这个台上把八王爷千刀万剐剁成肉馅，跟你没关系，有罪我们去担去。方叔安说这几句话还真敢进呢，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只好这么说，不然的话把八王爷又押走了，到了时候打成混战，哪找八王去？郭长达一听这个，回过头来他问纪承达和昆仑僧：“二位老前辈，你们说呢？这纪承达是火爆性子的人，无量天尊，
就依他的话办，就把这赵德芳摆在前台上，反正他也没有多少时候的活头了。好吧，季成达这一发话，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。郭成达马上命人搬来把椅子，就靠着上场门这把椅子放好，让八王爷往这一坐，刀斧手左右围着。郭长达还不放心，他一看这个刀斧手除了砍人之外武艺不行，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倘若八王叫人家抢回去，岂不前功尽弃？因此他到后台从几百名贼里头挑出俩来，一个叫李勇，一个叫李猛。这俩人都是七星岛的二寨主、三寨主，两人武艺精通，手疾眼快。他让李勇和李猛专门负责看押八王。这哥俩每人一把三叉鬼头刀，从后台来到前台，往八王爷左右一站，刀压脖项，是面带冷笑，哼，那意思三侠五义，徐良、白玉瑞，谁过来抢抢试试？哪个往前一凑合，八王脑袋掉了，让你们空欢喜一场。郭长达样样都办好了，这才问徐良：“白眼泪，看看怎么样？我们莲花门的人，向来办事就光明磊落，你们提出的要求，我们全做到了吧？”你们还有什么说的？有话就尽管都说出来。徐良一想，这仗不能没完没散的往下打，干脆得有个约束。因此老徐提出来：“郭长达，我看这样的，天下的高人有的是，你们莲花盟的人也不少，我们请来的朋友也不少，这样的打下去，恐怕打到月末也打不出头来。我看今天就是今天，咱们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，就打三阵。你们要胜了两阵，你们赢了，八王爷我们不要了；我们要胜了两阵，你们输了，我们马上把八王爷请回安庆宫，你郭长达必须得认罪打官司。但不知你敢不敢打赌？”喂，呵呵，郭长达一听步步紧呢，哦，三阵就赌输赢，这事儿他不敢做主啊。回过身来跟九头神雕和卧佛昆仑僧等人商议，这些人一看三阵就三阵的，要这么往下耗费时日，得不偿失啊。郭长达受命二次来见徐良：“白眼泪，贫道现在就正式答复你，可以从现在开始三阵赌输赢。好了，咱们就让天下的老百姓大伙给做个见证，你也讲一讲，我也讲一讲，以免着说话不算数，拉屎往回坐。好了。”简短结束，当着天下的老百姓，徐良说了一遍，郭长达说了一遍，老百姓一听这倒不错啊，现在达到高峰了，三阵赌输赢，这可是较劲儿的时候。不用问，两方面都得派出乎其类、拔乎其萃的人登台，不然的话这一阵那是举足轻重，要输了就没法补偿。老百姓听完了鼓掌喝彩，两人宣布完了往旁边一退，徐良率领众人是跳下八王擂。休息了片刻，这时候这日头似落似不落，徐良一算计啊，这三阵也差不多少了，那么谁先登台，哪个先动手呢，这是事关重要的一件事。大家正在这商议，单说台上 人家头一个伸手的就是九头神雕纪承达。因为郭长达知道不派硬手这事儿麻烦了，因此九头神雕纪承达自报奋勇打着头一战，为的是赌个吉利。单说这个恶道啊，来到前台越无央威压寨，父老乡亲们，方才大家都看见了，我们双方讲好三战不输赢，贫道就是头一战，现在我要请一位，哪个与贫道动手？三小五一的，连你们请来的朋友登台吧，我在此奉陪。言还未尽，底下嗷一嗓子就蹦上一位来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海外的捏手王源。那王源那脾气，那沾火就着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他跟徐良是忘年交。要说岁数，他俩差的太悬殊了，怎么能说是朋友呢？但是他就看中徐良了，因此叫忘年交。这次来，他就冲白眉毛来的。他一看九头神雕纪承达登了台了，王源一想，不派硬手不行，硬手都是谁？我看没几个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，我得给徐良捧捧场，这头一仗我得打。因此徐良也同了意了，王老剑客这才登台，
他们二剑还有决